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第五章转重命轻。佛言：人有重过而不自悔，顿习其心，罪来护身，如水归海，渐成深广。若人有过，自解之非，改恶行善，罪自消灭，如病得汗，渐有前损耳。那么就是说呢，我们在修学佛法啊，有两个主题啊。第一个呢，是对无为法的修学，就是我们从一个生灭流动的个体生命呢，我们要试着根据佛菩萨的华语啊，来关照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理啊，就是说呢，从一种流动的个体生命呢，把它回归到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整体生命上去，这是第一个重点啊，从生灭门能够转成不生灭门，这是我们修行，当然这个是一个根本法门啊。其次呢，就是所谓的有为诸法的修学啊，就是我们在整个流转的生命当中呢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因缘果报，就是每一期生命呢，都有一个痛苦的安乐的果报。那么从有为法的修行角度当中呢，我们在成就佛道之前呢，你应该避免自己啊有痛苦的果报出现。那么你不想有痛苦的果报，当然就应该要避免造作罪业。那么什么叫做避免造作罪业呢？从本经的解释啊，它是分两个主题。第一个，你还没有造作的罪业，你要谨慎小心啊。这以下呢，列出了身体的造作杀盗淫啊，口业的造作两舌或恶口妄言欺语，意业的忌讳吃，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的身口意造作应该要尽量避免，因为它会招感痛苦的果报，就是没有造作的罪业要尽量避免，这是第一个主题。第二个，对于罪业的修学的第二个主题啊，就是所谓的转重令轻，已经造作的罪业我们应该要透过忏悔啊，使令这个罪业的势力由重而变成轻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当然主要是从一个有为诸法啊，从一个业力的角度来谈到这个修学啊。这个业力的轻重啊，在唯识学啊，把我们造业的过程啊，根据它的一个初衷后啊的解释啊，就是第一个，在造业之前啊，你的意乐很重要。意乐简单讲就是动机，有些人造业的时候，他的心意乐特别强啊，比如说他要去拜佛念佛啊，谁也不能抗拒，谁也不能阻碍他的，主动积极的啊。那么你在造业之前依止的是一种强大的上品意乐，这个业力也就特别强。那么你造罪业也是这样，你造罪业的时候呢，你的心也是主动积极啊，谁劝谏都没有用啊，你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的坚固啊。那么这样子的业造了以后呢，他得果报的时候势力也特别大啊。所以你在造业之前，你依止的这种意乐就非常重要啊。比如说你今天造这个业，你只是在一种特殊的因缘之下偶一为之，那么当然这个业就比较轻了，因为你没有强大的意乐啊。所以你在造业之前的意乐会影响到你这个业力的强弱。第二个，你在造业的过程当中， 你所面对的境界。那么假设你造业的所缘境是一个上品的境界，所谓上品境就是你面对你的父母，或者你面对你的师长，或者面对整个清净的三宝的境界，佛法身的境界。那么这样子一个上品境呢，所造的业它的势力又特别强，就是你在什么样的所缘境造作，这个当中影响到你的业。第三个，你造完业以后是不是有后悔啊、追悔啊？那么这个后悔这个法门呢，它本身会折损业力的力量啊。那么你要是造了善业，你造了善业又后悔，这个后悔也会折损你的善业啊。那么反过来，假设我们造的恶业，那么能够后悔，那么这个后悔就折损恶业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佛陀就是说啊，未生的恶业令不生，当然这个是最好的标准。那么即使我们在修学的过程，在自我调整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还做不到说是未生的恶业令不生啊，你起码呢你要安住在惭愧心，起码的标准就是你起码造的罪业的以后，这个事后啊，你要知道自我反省，那么来呵责自己的恶心，来消灭自己的恶心的相续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这个罪业呢就能够如病得汗，见有千孙了，就这个意思了。这个地方的观念呢、在大乘佛法也很强调，说是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。就是说呢，我们探讨罪业的根源啊，身体跟口啊，他们两个都不能造罪的，他们两个只是一个工具。一个业力的出现一定是由心所推动，所以业的本身是以心为主，所以罪从心起，所以在忏悔的时候呢也是从内心所发动啊。那么心若灭时罪亦亡，假设你那个造业的恶念被消灭的时候啊，你这个罪业就会被改变了。就是心能造业，那么心也能够转业，就这个意思了。好，这个观念在净土中啊，就是广泛的把这个转重令轻啊，这个心能造业心能转业的观念啊，把它发挥出来。我们净土中强调待业往生，当然你说待业，那当然是待罪业了。那么待罪业往生的净土法门是清净的国土，对，也就是说呢，在净土当中呢，讲到往生有两个，一个随业往生，一个随念往生。一般的非修行者啊，他的生命啊，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随业往生，他根本不可能在心中产生一个惭愧心，产生一个正念的力量，不可能。他的内心当中啊，心随境转，心都是散散乱乱啊，所以他这种人很难生净土的，不可能。他临命终的时候只有随业流转。那么这个修净土的特色呢，就是随念往生。修净土的人，除了这个人是净业成就少之又少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随念往生。就是说他的内心当中还有无量无边的罪业还没有得果报，但是呢他的心情改变了，他内心当中啊，愿离娑婆，心求极乐，信愿具足，他对于造作罪业，对于三界的果报已经不生好药。那么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清净的信愿持名的正念，在临终的时候那个正念现前，那么这个当然清净的正念就带动了他内心的善业啊， 跟弥陀感应道教往生净土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呢，假设我们已经造了罪业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用你的善念来转这个罪业。那么当然所有的善念主要就是惭愧心，那么这个惭愧心的升起就是依止正见。你平常在佛法当中的闻思，产生对生命因缘果报的一个正确的观察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这种善念能够转变这个罪业。好，那么这张书的大意是这个意思了。好，所以前面的这个我们有关罪业啊，两个态度啊，第一个呢，未造的罪业要避免造作啊，已经造的罪业啊，要依止惭愧的善念来转变。好，那么这两张书的大意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看第六章，忍二无嗔。好，那么前面呢是针对这个业力的一个断恶修善，这个地方是针对果报，就是说前面讲到我们如果有安乐的果报出现，应该少欲知足。好，但这个地方是讲痛苦的果报，就是我们在因地有造的善业，也造的罪业。那么假设有这个恶因缘的果报出现了，我们应该怎么面对？啊，佛陀告诉我们要安忍不动来面对。啊，我们看经文，佛言：恶人闻善，故来扰乱者，汝自尽习，当无嗔者，彼来恶者，而知恶止。那么一个身为一个大智慧的佛陀呢，这以下对我们弟子呢，他开始说恶人闻善，就是呢世间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邪见的众生，邪见众生他当然对生命啊，也就没有所谓的正确的观察，内心当中是没有什么章法不章法啊，他的生命呢就随顺自己的情绪来做事。那么一个没有章法的众生呢，他看到佛弟子啊，他的修学善法啊，不断的改过修善，自我调伏啊，他内心当中呢就产生了嫉妒，嫉妒了以后呢，这个嫉妒心慢慢的增长广大，就付出行动了啊，故来扰乱啊，那么他就以这个深夜啊，就是或者是用粗暴的行动啊，或者是用口业，有种种的讽刺的言辞，那么他的目的呢是要破坏你内在的善心。好，那么当然这一地方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恶因缘的出现，这个佛弟子本身没有过失的，就是你根本没有错，你不断的在拜佛诵经啊，持戒，这个都是善法，本来照讲这个善法应该值得赞叹啊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我们今天遇到一个颠倒的众生啊，他不但不赞叹了，他还来破坏你啊。那么身为一个没有过失的修行者啊，遇到这种非礼的破坏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啊，汝自尽习，当无嗔者啊，就是说你遇到这种情况，本来应该要被赞叹的，结果反而被破坏啊，你应该要擅自的调伏自己的希望分别心啊，那么从这个调伏当中呢，来消灭自己的内在的嗔心跟口业的责骂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也不一定要去跟他去争辩讲道理啊，你保持默然。那么保持默然，这当中有什么结果呢？彼来恶者，而知恶止啊，对方所加诸的恶行呢，对你就不能产生伤害，而反而是回归到反弹到对方的身心世界去啊。那么前面的一章书呢，是骗我们，劝我们在因地上要改过修善啊，这个地方是劝我们在面对这种邪恶的果报应该安忍不动啊。 这个安忍啊，就是忍辱波罗蜜啊。我们上一个课程讲到菩萨戒啊，如果我们很详细的去读菩萨戒啊，你发觉佛陀对于一个菩萨这个安忍啊是特别的强调啊。佛陀在菩萨戒开导说啊，不要说是平常的这些人事因缘的伤害你不能起嗔心，就算有些颠倒众生啊杀害我们的父母啊，杀害我们的国主啊，我们都不能家暴，都要安忍不动啊。当然我们内心当中有烦恼呢啊，有一种情绪呢，那么这个安忍当然不是所谓的强制的压制，强制的压制你是不会持久的了，而且会身体会出毛病啊。那么这个安忍的意思呢，佛法的意思就是有一些真理的疏导啊，你内心当中有一个法宝啊，有一个观想啊，把你这个不平衡的情绪啊疏导一下啊。那么藕益大师呢，在《临风中论》当中呢，讲到我们遇到这些所谓的非理的扰乱了，我们应该要做两种的观想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随缘消就业想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在生命当中呢，一定要深信所谓的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啊，就是说呢，今天这个果报会在我的个体生命出现了，就表示我过去生当中一定有这个罪业，你要对这个真理啊深信不疑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呢遇到这个恶逆的因缘，是我们自己自作自受了。啊，那么我们面对这个果报呢，应该要当作随缘消就业，既然是一种罪业，我们把它消掉就好了。